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8号，公元2003年3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参加传召大法会，祈祷世界和平，人类减少战争和饥荒；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谈中国国务院西藏生态白皮书；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参加传召大法会，祈祷世界和平，人类减少战争和饥荒。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一年一度西藏传统的传召法会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成净院开幕。为了祈祷世界上减少和消除战争、灾荒以及相互的冲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特别参加了传召大法会开幕式。组织今天祈愿会的是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在传召法会开幕式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长图登隆日做了简短的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传召大法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作为一个佛门弟子，为普度众生发菩提心，祈祷利他的事情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尤其是在这个世界上，特别是目前伊拉克的局势令人担忧。为了遇到战争危机、各种瘟疫、灾荒和在一些地区出现人为的霸权、相互间的冲突等情况时，我们尽力而为的就是聚集在一起做祈祷，希望这样能够起到一点效益。达赖喇嘛指出，当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始终不会带来益处，最后只能是无辜的人民受到伤害，因此双方要和平友好地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参加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行的传召大法会的有17世伽玛巴仁波切、囊杰扎仓总堪布乔多仁波切、西藏下密院堪布以及印度西藏三大寺高僧、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和达仁萨拉各寺院的僧尼等上千名群众。传召法会署名传大招，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了纪念佛陀释迦牟尼于公元1409年藏历正月在西藏首都拉萨大昭寺里创建了讲论佛经、发愿祈祷的宗教盛会。宗喀巴去世后曾经中断过19年，到了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加措时又开始恢复传召法会，每年举行成为常例。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加措时期开始在法会中以辩论佛经的形式从三大寺的僧徒中选举头等格系。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大成经院举行的传召大法会上，达赖喇嘛还为僧属讲授了本身传记。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在法会上向僧尼发放了布施。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号发表题为《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白皮书》，介绍西藏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西藏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步推进，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关中国国务院发表的《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白皮书》中所陈述的一切是否属实一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达沃次任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里面首先如果说全部要下个定义，有些是不是属实的不一定全部都是假的。比如说他说在喜马拉雅山区的那个什么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大本营建立了垃圾箱，这就有可能你弄个箱子放在那里就是垃圾箱，所以他就把白皮书里面这么写。还有呢，修建青藏公路的时候在有些地段呢 他把它架起了桥，是动物可以在桥底下通过等等，这些因素可能是有的。但是这有些比如说就是明显的是谎言，比如说生理制备的那种百分比，他说原来只有1%，现在已经增加到5%。那么所有的西藏人都知道，中共进入西藏有西藏的很多的生理，特别是像比林芝啊很多地区的生理全部都已经被开采的几乎已经没有了，而且在西藏的很多地方的生理的开采都是大规模性的，不是说一两个人或者一辆车，而比如说像阿坝地区的生理，仅仅是开采砍伐生理的工人就有10000多人。那么10000多人一年365天在那看书，你说他看了20-30年，西藏的生理制备按照中共的说法反而是增加了没有减少，所以像这些呢就是明显的谎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如果看那个西藏的生态环境是不是得到了保护或者说被原来差了，有些地区就是很好的指标，比如说青海湖地区、长江黄河源头，还有那些比如说四川的阿坝地区，还有那个长江流域，如果像这些地区你就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出来，比如说在青海湖边，青海湖原来是最好的牧场，原来曾经蒙古人和西藏人在那地方生存，他们在那地方成为自己的沃土或者是自己的乐园，这地方的这草原植被啊，这些都是非常优良的牧场，但是中共侵占西藏以后呢，在那地方建立了很多的劳改场，他们把那些当地的草皮全部都挖开然后种田。那么西藏的冬天风很大，那么这些表面的土壁吹走了以后呢，下面剩下的只有沙子，所以来说青海湖呢逐年的在减少，原来那些湖心岛现在变成半岛了，原来的湖的面积很大，现在已经越来越小，原来人烟很少的地方现在因为在办起了很多农场了，已经变成了那种就是有一阵子呢变成了很多的这些小城镇啊什么东西，那么现在呢这些小城镇也开始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已经变成沙化，所以当地的藏人的那些动物也好，人类的居住也好，都带来很大的危害。青海湖流域可以说是西藏生存环境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从牧民的角度来说是西藏最好的一个牧场，那么到现在那地方已经沙化了。那么长江源头原来都是一片绿油，没有任何的沙化地，那么现在比如说在长江源头那些地区呢，不仅土地沙化非常严重，而且人们的饮水、动物的饮水都已经发生困难了，本来那些地方都是江河之源，水资源是最丰富地区，但是由于近几年中共比如说开采黄金啊等等这些开采啊，以及周边的生态环境生灵被砍伐，使这些地区的沙化非常严重。那就前几天的中共新华社青海网的报道，就是说像我的家乡曲马来县原来是个非常水草丰美的地方，那么现在呢他们要到几公里以外长江支流去提水，然后在县城里面一桶水买5毛钱，在长江源头的城市里开始买水，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明显的例子。像比起他们的提供的数字呢，其实很明显，比如说再说西藏自治区里面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原来是从来没有沙漠，但是你现在顺着雅鲁藏布江流域你坐车去试一试，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沙丘，那么生命也是这样，原来中共在西藏流域是几万人在那看砍伐森林，砍伐森林的结果到1997年，由于生态保护很差，所以呢长江泛滥。其实长江真的是个雨量，并不是百年难见，但是在对中国本土来说，变成了百年罕见的那种大洪水，给中国造成非常大的损失。由于中国本身的损失，是他们意识到在西藏掠夺森林资源是就像那杀鸡取卵一样。所以呢中共发现这是杀鸡取卵的这种措施，朱镕基才开始阻止在西藏长江上游就是不去砍伐生命，现在在有些方面确实停止了砍伐生命，也就是仅仅是停止了，也就是截乎余生的生命有少部分保存下了。然后现在中共采取的又是一个极端，什么东西，凡是长江沿岸地方的藏人，那这样因为这西藏的农业都是沿着河流那狭长地带分布，原来这些农业的分布对那个生态没有任何危害，但是由于现在中共把山上的森林全砍光了，所以呢中共现在要植树造林的时候，它就是所谓的退耕还林，也就是说西藏人祖祖辈辈西藏农民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农田里都全部都种上锦鸡，不是那种经济作物，而是锦鸡，这些锦鸡的直接得益者只有中国本身。为什么这些锦鸡不是经济作物，它对当地的藏人没有任何的好处，牛羊没办法进入那里面，人们没办法用那些来把它作为一种有经济价值的东西来使用，所以来说现在西藏的农田被中共侵占，西藏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农田全部现在被种上锦鸡，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保护中国本土不再遭受洪水的侵害。所以说所谓的植被还林，从生态的环境人们觉得啊，这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去实践了，那里面充满血腥，充满了西藏人的血泪，在那里面有很多的西藏农民，他们不得不就是中共给你提供的只有5年的口粮， 啊，这他们给你免费提供算是，但是五年以后这些藏人要去什么地方，中国能源就完全不管。但是他们祖祖辈辈留下来土地呢，那五年以后就变成了一片紧急地，就是种的全是刺，如此等等。也就是说，退耕还林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极端，它的这一切都是着眼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和中国本身的保护自己不遭受洪灾等等，而不是从西藏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角度。比如说到现在为止，仍然在长江源头的还是有几万名的民工是用那种掠夺式的开采的金矿。就是为什么掠夺式，他在表层只挖几米，挖上两三米，如果挖不出来，然后再换一个地方挖金。所以来说，几万人每天都这样挖的时候，原来是很好的草原，现在完全变成一种沙说石说地，或者说是全是沙漠地。所以呢，又这样的地下水下降，是整个湖泊啊那些东西减少。那么他在这里面又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西藏很多的河流呢都是处于原生状态，就是原始的状态，没有任何改变。这个我也相信，那肯定是在毫无人烟的地方。你如果在西藏，因为西藏的70%地方都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但是那地方有很多的湖泊和河流，如果你到那地方去测算，那么我相信这确实原始状态。但是如果在人类居住的地方，绝对不会是这样。
中国国务院发表的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白皮书中还着重强调，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无视中央政府在西藏为促进和发展生态环境的建设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在国际上呢散布谣言，实质是打着关心西藏生态环境保护的幌子，妄图呢阻碍西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其在西藏图谋恢复落后的封建奴奴制社会和实现分裂祖国的政治目的制造舆论。对此一报道，我们想请您谈一下您的看法。
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胡耀邦原来到1978年嘛，到西藏自治区的时候，曾经要把那当地的汉人干部全撤走。当有人提出异议的时候，胡耀邦说，西藏是他自己，是西藏人的家园，是他祖祖辈辈生存地方，他的子孙后代也要生活在这地方。你们是客人，他是主人，所以呢，他爱自己的家乡，关心自己的家乡更胜于你们。其实就是这样，流亡社会也好，达赖喇嘛也好，达赖喇嘛所领导的流亡社会和西藏人呢，对自己家乡的关注当然远远会超过作为侵占者的中共，所以对西藏的关注都是一如既往的。那么他们在这里面提到，就是刚才这个一个逻辑，他们就是为了阻碍西藏的发展。现在比如说在西藏大规模的开坑啊，各大规模的建立工厂，而且这些工厂产品都跟西藏没有关系。比如说像青海铝厂，它本来是建在中国内地，因为铝的生产对当地的环境有很大的危害，所以他就把它搬到那个什么青海。那么铝的资源或煤啊原材料都是从很远的中国运过来，那但是在西藏有什么建设呢？你如果真正说起来，比如说在西藏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中心企业，唯一的中等型的企业呢，只有那些比如汽车修配厂啊，还有印刷厂是去宣传的需要。汽车修配厂因为现在还没有铁路，所以呢汽车需要有很大量的保存，就是维持大量的汽车运转，所以在运转的这种需要。除此之外，它在西藏其实没有任何的建设。所以说我们西藏流亡政府一直指责，就是中共以发展经济为名，完全无视的用短期效益急功近利的破坏西藏经济，以破坏西藏的脆弱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短期内的经济的发展，或者是一种即使不是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利润。这种利润是中共现在可以作为一种政绩向外公布，但是他所留下的那些后遗症以及以此而付出的一些环境的代价呢，只好由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补偿。所以说这种补偿，而且不是10年20年，可能有些可能是永远。比如说长江源头，如果草原被沙化了，那么这块土地曾经是几千年来都是我们生存养育我们的母亲，但是现在以后可能永远就没有人类可以居住。所以说这种代价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中国为了短期的极少的一些利润正在破坏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如果需要发展建设西藏，但是这种发展和建设的前提是保持西藏的自然资源的完整，以及他们的脆弱那种环境了，不至于遭到破坏。
白皮书全文约1.2万字，分西藏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经济发展中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型铁路、青藏铁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5个部分。这是自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5个有关西藏的白皮书。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